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5月23号，公元2013年6月30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收听一周要闻回顾。
美国国务院27号召开例行记者会，指出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在西藏与当地官员见面时，呼吁当局容许更多的外国外交官、媒体记者和游客到访西藏，并强调了保留西藏独特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帕特里克·文特雷尔表示，6月25号至28号，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和他的家人以及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官员访问了拉萨。骆家辉大使希望此行能够增加他对当地情况的认识，他也跟当地的官员和居民见面。在和官员的会面当中，骆家辉大使提出开放外交官、外国记者和游客访问西藏的重要性，并强调保存西藏文化和宗教传统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对西藏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表达严重关切，其中包括藏人自焚问题。美方也呼吁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及其代表在没有先决条件下进行实质性的对话。
去年10月6号，中共政府以指控煽动分裂国家为罪名，强行拘捕了西藏纳曲地区朔县旃旃寺僧人南迦次臣，其现在纳曲地区朔县河看守所中监禁4个月28天，随后在拉萨堆龙劳教所中被监禁3个月11天，今年5月11号被释放，但因为在监狱中遭受酷刑折磨，导致健康状况极度恶化，同时其左手已被毒打致残。报道指出，2011年年底，西藏僧人南迦次臣在拉萨也曾被指控向外取得联系为罪名，遭到公安人员的拘捕和审讯1个多月。目前这名僧人返回朔县旃旃寺养修，但当局派遣有关人员暗中监视其日常行动。
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自由西藏27号发布新闻声明，指出据消息来源透露，位于西藏首都拉萨的藏传佛教三大寺之一甘丹寺僧众被宣告可以自由供奉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从此解除了实施长达17年之久的不得供奉尊者法像的这一禁令。自由西藏表示，他们也获得消息称在西藏其他地区中也被允许供奉尊者法像，但没有这方面的确切证据。另据自由亚洲电台周三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在西藏康区甘孜地区也被允许供奉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禁止批评和污蔑达赖喇嘛。此外，位于西藏安多海南州的贵德县、同德县、共和县和新海县各寺院中日前召开会议，公开宣布往后可以自由供奉达赖喇嘛尊者法像，不许污蔑和谩骂尊者。寺院中发生重大事件，其先由寺院内部调解、军警不得干预、压制等。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28号透过英国 BBC 驻京记者发布声明指出，有关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没有改变。声明强调，中国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和明确的，如果达赖喇嘛希望改善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就必须真正放弃西藏独立或变相独立的主张。英国《每日电讯报》证实，西藏部分寺院被允许供奉达赖喇嘛法像的消息。 西藏安多塔尔斯一名僧人表示，现在无法通过电话说清楚，但从此不再需要污蔑达赖喇嘛尊者。这名僧人紧接着说，只要把达赖喇嘛当成宗教领袖而非政治领袖。另一名西藏康区甘孜僧人也向每日电讯报证实了自由供奉达赖喇嘛尊者法像的消息。消息人士表示，中共政府在西藏局部地区寺院允许供奉尊者法像，或许在试探这一新的政策。
2012年7月，西藏安多阿坝县麦尔玛乡藏人歌手白马成烈和恰多联手出版专辑《赞颂达赖喇嘛尊者和死者洛桑桑格悼念自焚同胞》，以及表达对监禁的班禅喇嘛和格德仁波切的思念。几天后，两人在西藏安多玛曲县遭到了中共公安的拘捕。今年2月，分别被秘密判处2年有期徒刑，随后一直下落不明。世界反酷刑组织国际秘书处向一些中国官员提示，当局务必要遵照国际人权法规定，加强关注和遵守禁止酷刑国际公约相关条款，立刻公开遭捕的西藏民间歌手的下落。
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了对新西兰和澳洲两国为期半个月的参访及弘法行程。6月24日上午，梵蒂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受到了流亡僧俗民众的夹道欢迎。达赖喇嘛尊者此次对大洋洲两国的访问行程，从6月8日开始，先后在新西兰基督城、戴尼丁和奥克兰市等地的各大学及市政厅，向共7000多人传授了佛法，并发表了慈悲和幸福等主题的演说，还同新西兰多个政党的十数名国会议员举行会谈。6月13日至23日期间，达赖喇嘛尊者在澳洲悉尼、墨尔本、阿德雷德和达尔文等市政与大学、市会展中心等不同地点，向共计20000多澳洲各界人士传授了佛法，并就教育的重要性和幸福的根基等主题发表了多场公共演说。此次澳洲行程中，达赖喇嘛还特别向悉尼和墨尔本市约500多名中国留学生、学者及民运人士见面，详细阐释了西藏问题的真相以及藏人们采取的中间道路抗争方式。另外，尊者还与澳洲国会的多名议员举行会晤，同时接见了各地藏人和喜马拉雅区域信众，并接受了多家知名媒体的专访。应达兰萨拉公益组织宣扬佛教小组和西藏儿童村的共同祈请，达赖喇嘛尊者从6月27日上午开始，在上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大厅中，向来自印度各地学校的藏人大学生、高中及初中生等上千人教授由尊者自己在60年代专门为藏人青年所撰写的佛法启蒙书籍《开启心智》。
达赖喇嘛尊者将于7月5日开始前往位于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北拉库北、宏梭和蒙果至西藏奈米社区，展开为期20天的弘法之旅。7月6日，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南部西藏色拉寺中向信众传授白度母长寿灌顶，随后参与在色拉寺中举行的尊者78周岁官方庆祝活动。出席尊者祝寿活动的还包括印度卡纳塔克邦首席部长、阿鲁纳尔恰尔邦首席部长和旅游部部长，以及锡金邦首席部长等政要人士。
人权观察于6月27日发布名为《他们说我们应该感恩中国藏地的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方案》的共有115页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的一项政策造成数百万藏人成为大规模改建房屋和迁移安置的对象，他们的生活方式遭到激烈改变，但却没有参与决定的权利。报告指出，自2006年以来，依据藏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计划， 仅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内，就有超过200万藏人被迫参与住房改造，由政府下令翻修或重建房屋。西藏高原东部的数十万游牧民则被迁移或安置到这些社会主义新农村。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停止一切关于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的项目，并应允许对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影响进行独立的评估，包括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各特别报告员早已提出的要求，让他们进入西藏视察。
2011年6月20号，在西藏甘孜县甘丹曲林尼姑寺，尼姑曲依拉姆在甘孜州州府呼喊引起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藏人们需要自由，反对中共政策等口号，并散发传单进行和平示威，被公安人员抓捕，失踪3个月后被判3年有期徒刑，关押在四川绵阳女子监狱中，上周三19号被提前释放。同样，2011年6月18号在西藏康区甘孜州开展和平示威活动遭捕，并被非法判处3年徒刑的西藏甘孜县甘丹曲林尼姑寺尼姑哲西卓嘎，也于本月19日被提前释放。西藏尼姑哲西卓嘎是甘孜县南多乡鹅绒村人，他的父亲哲西班丹也与参与2008年西藏和平抗暴运动，遭判3年有期徒刑。而哲西卓嘎在监狱服刑时，他的母亲拉木措不幸过世。
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24号刚结束对新西兰和澳洲的访问行程，返抵印北达兰萨拉，便向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和北阿看德邦首席部长维杰巴胡古纳致函，就近日北阿看德邦因暴雨袭击引发洪水和泥石流导致上千人罹难、数万人无家可归的灾情表达关切慰问。尊者在函中表示，会为那些在灾害中罹难的人们祈祷超度，并向失去亲友的家庭表达深切的哀悼。同时，达赖喇嘛基金会也捐款帮助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正在实行的救灾行动。与此同时，位于北阿看德邦西部德拉顿流亡藏人社区中的各大藏传佛教寺院，也为所有洪涝灾害中的罹难者举行超度法会，并向途经德拉顿乔利格兰特机场前去灾区的官方及非官方人士提供援助。
此外，藏人行政中央经过北阿看德邦首席部长救助基金向灾区捐赠30万印度卢比，并祈愿灾区伤者尽快恢复健康。同时，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多个藏人组织举行祈福法会及捐款活动，表达对遇难者的悼念和灾区民众的同情。设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于26号利用国际反酷刑日在达兰萨拉西藏饭店中举行记者会，对正在中共监牢中遭受酷刑折磨的西藏政治犯们表达同情，要求当局遵守国际法，停止酷刑迫害藏人。西藏人权中心也借用这次机会出版发行了西藏境内作家马尔江纽著作的反映西藏现实困境的新书《寻找坟墓的人》。该中心负责人次仁措姆在记者会上表示，作者在《寻找坟墓的人》一书中对老一代藏人就1950年开始中共侵占西藏时大批藏人遭屠杀和监禁迫害等情况进行采访记录。作者还通过散文和诗歌等方式揭穿中共政府践踏西藏人权、破坏西藏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事实状况，同时肯定和赞扬了上百名自焚藏人为民族事业付出的伟大精神，反驳中共政府就此对达赖喇嘛和境外藏人的无端指控。
曾在中共监狱中遭受关押折磨长达20多年之久的前西藏政治犯土登次仁，于近日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一所医院中病逝，终年87岁。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尊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里。